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的睦邻访问已于昨天宣布，十天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赤道几内亚，一天在蒙特卡洛，以及六天在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纳利群岛。教宗梁十四世2月22日在罗马中央车站附近的耶稣圣心堂主持主日弥撒后，会见了管理该堂区的慈幼会团体，并称许他们为年轻人，特别是为外籍人士所提供的服务。教宗勉励慈幼会会士，请继续在贫困与战争地区服务。在最新一期的《圣伯多禄广场月刊》中，教宗梁十四世回复了一位自称为爱天主的无信仰者的来信。教宗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信或者不信天主，而在于寻找天主，这正是我们生命的尊严和美妙所在。即使没有信仰，也可以是寻求天主的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非洲一趟为期十天的旅行，在欧洲的两趟旅行，其中一趟欧洲之旅在摩纳哥公国只停留一天，另一趟是在西班牙和西属加纳利群岛访问六天。据2025年底在土耳其和黎巴嫩意义深远的旅行，以及接下来几次的意大利行程公诸于世后，教宗梁十四世将恢复在世界各地的朝圣旅途，如同圣座新闻室于2月25日所公布的那样。这三趟旅行中，时间最长的将在4月13日至23日进行。教宗要追随圣奥斯定在阿尔及利亚的足迹，踏上阿尔及尔和安纳巴的土地，然后造访非洲中部喀麦隆的雅文德、巴门达和杜阿拉、安哥拉的罗安达、穆西马和绍里木，以及赤道几内亚的马拉伯、蒙哥莫和巴塔。此行不仅充满有关锡伯主教圣奥斯定的记忆，而且教宗也要亲自接触两个发展中的国家，特别关怀贫困弱小和照顾他们的人。和平也是此行的目的之一。教宗将亲赴十年来内战不断的喀麦隆北部英语区，此行的最后一站赤道几内亚则是非洲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地方。教宗2026年的首次国际旅行是预计于3月28日在摩纳哥公国展开的访问。梁十四世愿积极回应摩纳哥当局先后对方济各教宗和他本人的多次邀请。这个欧洲国家奉天主教为国教，民政机构与教会之间的对话在公共辩论方面向来也有实际的重要性，该国也为和平付出重大的努力，这将是他在现代首次接待的一位教宗。 此外，教宗还将于6月6日至12日出访西班牙，先后抵达首都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为圣家堂新的最高塔主持祝福礼。此行适逢圣家堂建筑师高迪逝世100周年，这位才华洋溢的建筑师已于去年荣获可敬者的称号。随后，教宗将从巴塞罗那前往加纳利群岛，完成方济各教宗早就放在心上的一次旅行。届时，教宗将访问特内里费和加大纳利。通过这三趟旅行，罗马主教将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处境相遇，从阿尔及利亚这种基督徒占少数的穆斯林国家，到非洲大陆中心以基督徒为多数的国家，接近他们的问题和喜乐的信仰见证。教宗也要短暂探访摩纳哥这个领土仅大于梵蒂冈的欧洲国家，然后教宗要前往西班牙这个欧洲大国，他曾在基督信仰的熏陶下塑造身份，现在却遭受世俗化的冲击。教宗最后要前往加纳利群岛，那是从非洲移民到欧洲的一条重要路线，每年有数万人从那里上岸。2026年2月22日，教宗梁14世在访问罗马中央车站附近的耶稣圣心堂时，会见了圣若望鲍斯高创立的慈幼会团体成员。教宗向他们坦言，我年轻时进奥斯定会以前也拜访过慈幼会团体，你们是第二顺位，我很抱歉。教宗这席话令在场众人开怀大笑。他对慈幼会士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服务表示称许，他们临在于有战争的地方，有冲突的地方，有贫穷的地方，耶稣想要临在的地方。这种关怀是基督和教会的特质，也体现在该堂区牧灵委员会推动的爱德活动上。教宗与慈幼会团体及堂区牧灵委员会的会面，是他对耶稣圣心堂进行牧灵访问的最后两个环节。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也出席了该访问活动。正是得益于圣若望鲍斯高的致力推动，并顺应庇护九世和梁十三世两位教宗的意愿，这座圣堂才得以建成。在慈幼会总会长欧达德神父致辞后，教宗发表了讲话。他的灵感来自于读经台上翻开的经书，那一页写着，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教宗强调，你们正是并表达出这些没有记载于书上却刻在耶稣圣心内的事迹的一部分。即使在今天，你们仍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在那些有战争的地方，有冲突的地方，有贫穷的地方，在那些耶稣想要临在的地方，继续着这些非常重要的服务。教宗还强调了慈幼会大家庭的关怀与神恩的丰富多彩，这对年轻人的服务，对教育使命的热爱，以及你们在世界许多国家活出的众多表达方式。教宗接着形容，有机会能够一起庆祝共同的信仰，感到与天主的国里最小的弟兄们彼此接近，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举例来说，在罗马中央车站这一带有许多青年，不仅是意大利年轻人，还有那些在此学习意大利语以及得到其他帮助的年轻人。刚才我告诉那位老师，我也要加入他的意大利语班，这总归是有帮助的。 教宗开玩笑说。随后，教宗会见了该堂区的牧灵委员会，在邀请大家为本堂神父奥尔蒂斯鼓掌后，教宗指出，对于每天经过罗马中央火车站的旅人来说，圣堂有如一个家。他说，这座城市的心脏与耶稣圣心交融在一起。随后，教宗也呼应了本堂神父在弥撒结束时所讲的话。教宗强调说，能够活出这不仅属于城市之心的精神，更属于耶稣圣心的精神，真是美好。耶稣圣心始终充满爱与慈悲。教宗继续表示，这慈悲体现在如此众多的服务中，体现在各种形式的爱德、接纳与陪伴中，也体现在基督和教会对所有这些人的关怀当中。最后，教宗表示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见面的机会，并指出牧灵委员会以及秉持慈幼精神的教育与牧灵团体都具有同道协行的特质，因此你们作为这个堂区许多单位、团体和实际情况的代表齐聚于此共同合作，你们同样也代表了教会生活当中同道协行的美好维度。教宗说，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凡爱天主和诚心实意寻找天主的人，不会是无信仰者。教宗梁十四世援引圣奥斯定的话回复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该读者名为罗科，来自意大利的雷焦卡拉布里亚。他在写给二月份圣伯多禄广场期刊的信中寻求帮助，并问道，是否有可能自称为无信仰者同时又爱天主。罗科在信中附上他写的一首诗，他表示，我认为自己不信，并对虚无绝对的坚信，但我不断的渴慕天主，我的内心挣扎在于天主，我的不安也在于天主。教宗在回信中感谢罗科寄来的诗，并回应道，您所说的立刻使我想起我所敬爱的圣奥斯定教父在他的忏悔录中所写的话，你在我内，我却在外，我在身外寻找你。这段引文清楚地指出，寻求天主就是一种渴望。教宗继续解释道，信仰的真正症结不在于信或不信天主，而在于寻找天主。天主让由衷寻找他的人找到他，或许该当正确区分的不是信者和不信的人，而是寻找天主的人和没有寻找天主的人。教宗补充道，有人自认为有信仰，却不寻找天主的面容，因此是不爱天主。相反的，有人会坚信自己没有信仰，却是热爱寻找天主面容的人，并爱着天主，就如您所做的一样。看，我们都是渴望天主圣爱的人，都是寻求天主的人，这正是我们生命的尊严和美妙所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基督徒蒙召在现世建设天主的国，遵照主耶稣的教导来生活。但有不少教友弟兄姐妹坦言，在教会团体里彼此善待很容易，回到家里面，对父母、配偶和子女却又固态复萌，仿佛神父的道理、团体内的练习都是白费的。与家人相处就是会针锋相对、出口伤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令人有些哀伤又有些庆幸。哀伤的是，我们好像怎么就学不会与家人和睦共处。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为此，德国本笃会灵修辅导神师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将新的人际关系定义为天主国的象征。古伦神父首先解释道，在早期的教会中，天主的国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用新的方式与人相处。犹太人和希腊人，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年轻人和老人共处一堂，互相肯定，并一起举行弥撒圣祭。这对早期的教会而言，象征着因为基督的降临，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家庭的灵性基础不只是家人是否一起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一起祈祷，一起上教堂，一起庆祝教会的节期等。更重要的是，在于家人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处是否彰显出耶稣的精神，弥撒礼仪和教会节庆的光辉是否照射到日常生活当中。基督徒应当过上福音化的生活，让圣经的话语浸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误以为我们只需要熟读圣经就可以了，结果发现夫妻吵架时拿的都是圣经经句来骂人，这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当我们说话语能决定我们相处的关系，指的是我们应该选用温和的话语，摒除争强好胜的态度，别总是想要压对方一头。对此，古伦神父阐释说，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好好相处，首先取决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从一对夫妻互相说话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互相尊重还是互相轻视，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暖意或寒气。只有不带任何评价与评判的语言，才能使人长久共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和好的语言，一种唤醒生命、鼓舞与强化人心的语言。但在互相交谈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互相聆听。我必须仔细聆听对方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对方想要诉说的一切。相处之道还需要各种表情和姿态。一开始就是注视他人的眼光，我可以用温和关怀的眼光看着对方，也可以用严峻轻蔑的眼光鄙视对方。此外，我们还需要温柔的手势和肢体的接触。没有温柔的氛围，我们就不可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好好相处。 婚者来说，在世间推进天主的国，让生活福音化，等同于促进家庭的灵性化。其基础在于认识自己和面对冲突。为此，古伦神父强调，事实上，与人相处是深入认识自己的最好机会。灵性最基本的面向就是认识自我。公元四世纪的一位重要隐修士作家彭迪古曾说过，你若想要认识天主，就必须先认识自己。隐修士等修道人最主要是在独处中认识自己，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而在婚姻中，夫妻主要是在相处中认识自己。有时候，有一方会受不了另一方某些语言或行为，例如他吃东西的姿势或擤鼻涕的方式等等。而这些敏感反应都显示出我们内心还对哪些事情不能和解，我们还不认识自己某些地方，以及我们内心还隐藏着某些问题。有些夫妻每天都有摩擦，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越来越难过。这通常起因于个人过于崇高的理想假设，认为爱里面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必须用很强烈的爱来克服冲突。但事实上，冲突和摩擦是认识自我的好机会，因为在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模式，发现自己的弱点，面对自己固有的创伤。也因此，冲突可以说是不断认识自己或对方，并让我们一起成长的好机会。有一位妇人对古伦神父说，她常常觉得丈夫不重视她。每天傍晚，丈夫下班回家总会问，今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妻子都做了些什么？等等。每次听到这些话，妻子都觉得自己受到监控。但事实上，这位丈夫只是出于关心的询问，他只是想关心太太，让她述说一些有关自己的事，而不要一回到家就报告自己的工作，并把妻子给淹没掉。这位太太的反应显示，她小时候不被父母重视，而且她自己也不重视自己。丈夫的这些话揭开了这个旧伤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面对自己的创伤，并与之和好。如此一来，就可以解决不断互相摩擦的恶性循环。太太不再指责先生不重视自己，而先生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也不会觉得常常莫名其妙地受到攻击。他不必再为太太歇斯底里，或常常反应过度，而为自己辩护，或采取反击。争执、吵架，只会将伤疤越挖越深，而不是治疗它。若一味争吵，到最后只会弄得大家遍体鳞伤，并且觉得和对方在一起实在很辛苦。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家庭里建设天主国度的课题。古伦神父指出，天主国的象征是新的人际关系，那是一种不分人种、年龄、性别、阶级、职业，人人融洽相处的状态。为了在世界上推进天主的国，教友家庭不仅应该尽量全家人一起参加礼仪和教会活动，更要在平时的互动中 彼此善待，营造出温柔的家庭气氛。要观察一对教友夫妻是否在家里也善度基督徒生活，一个切入点就是他们不经意说出的话语。在和睦的家庭关系里，我们会说和好的语言，鼓励的话语，而且在发言前，我们会愿意先聆听，以柔和的目光注视对方。再者，增进家庭灵性福德的两大关键是认识自己和面对冲突。我们假若不认识自己，就无法认识天主，更无法认识天主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与对方起冲突时，原因不是对方做错什么事，而是他惹毛自己。那么，我怎么这么容易被惹毛呢？我们要去挖掘自己的问题。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探讨如何在冲突中认识自我。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